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有关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的内容，今天是第三集。在前两集的内容当中，我们提到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特别的民族，上帝跟他们立约，上帝要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子民。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多次违背上帝的约，他们忘记上帝的恩典，任意犯罪，所以上帝最后不得不容许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但是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古列王，让他打败巴比伦帝国，然后建立波斯帝国，而且上帝激动古列王的心，那一即位呢，就迅速下诏书通告全国，容许全国的犹大人以色列人呢，可以自由的选择是否要归回到犹大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而且上帝不单激动古列王的心，上帝也激动一些以色列人的心，感动他们呢选择归回到耶路撒冷。从以斯拉记的二章六十四节，我们知道当时呢有42,360名的以色列人跟规划以色列外族人呢，他们愿意回应上帝放在他们心里面的感动，采取实际的行动呢，克服很多的困难，回到犹大地，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今天要透过以斯拉记的第三章来看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呢，他们回到犹大地之后呢，他们首先采取什么行动来重建他们残破的家园。所以我们请大家现在稍微揣摩思想一下，这一批呢，第一批从被掳当中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心情。你有上帝的感动，你决定呢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熟悉的环境，选择移民呢回到犹大这个地方，你把所有的财产呢变卖了，带着你的全家大小，那经过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回到犹大地，迎接你的呢不是美丽的山河，迎接你的呢是破落不堪的这个残垣断瓦，是几十年没有人维护整修的房子，长满了杂草的土地，那这就是你跟你的孩子未来呢要一辈子定居的地方。你要开始你重建家园的工作，你重建的工程可能会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你会从什么建筑开始呢？我们要请记得他们的背景，他们是算小有资产的人，他们家里面呢平均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佣人，他们还有才艺呢可以支持一些艺术表演工作者的生活，他们有200名的歌唱的男女呢跟他们一同回去。我猜想大部分既然有点资产，暂时不愁吃不愁穿，食衣住行的问题呢，食跟衣呢都不是问题，那行呢，因为他们已经长途跋涉回到以色列，所以行也不是问题。那接下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接下来当然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住的问题。在长途跋涉的过程当中，他们过去可能是住的是帐篷，那因为需要不断的往前行，需要不断的移动，所以暂时住在帐篷里面呢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旦定居下来，一直住在帐篷呢就不是一个很舒适的环境，生活会非常的不方便。那当然优先考虑应该是什么呢？就是盖一个像样一点的房子，可以住得舒服一点。然后接下来应该考虑什么呢？考虑在这个地方呢要发展什么样的事业，要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对不对？我想这是我们一般人很自然的反应。请问在以斯拉记第三章1-13节，这第一批从被掳归回的犹大人当中，他们最优先建造的是什么呢？我们请看以斯拉记的3章1-2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萨德的儿子约书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上帝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好，3章7-8节，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百姓到了耶路撒冷上帝殿的地方。第2年2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 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的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所以我们从以赛亚记第三章的记载，我们看见这一批从被掳当中归回的犹太人，他们稍作安顿之后，他们最优先建造的是什么呢？他们最优先建造的是祭坛，然后呢是圣殿。他们自己所居住的房子的建造呢，是排在后面的顺序。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回到犹大地呢，他这边提到七月呢，他们就在过去祭坛的原本的根基上筑坛。我们要稍微思想一下这个七月这个月份所代表的意义。这是波斯王古列的元年，所以当波斯王古列下诏之后呢，其实需要有点时间考虑一下要不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需要点时间考虑，对不对？那当你有些感动的时候，需要跟家人做一些讨论，也需要跟家人讨论一下，可能讨论呢不止一天两天，可能讨论几个礼拜，这个甚至呢两三个月才决定要不要移民回去，对不对？好，当你们家庭呢经过讨论之后决定要做移民的动作的时候，接下来做什么呢？你们在这个波斯帝国的不动产该怎么办呢？要把它卖掉，对不对？这个不动产房子要卖快不快？其实不见得那么容易，需要一点时间。好，当你找到买主之后呢，你要开始打包行李。你的行李是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可以打包完成吗？这个不是出国去旅游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半个小时三个小时就可以打包完成，这是移民，这是全家所有的家当呢都要移民到另外一个遥远的地区，可能也需要蛮长的时间。当你好不容易打包完成之后呢，从波斯帝国呢这个移民到犹大地呢，在当时呢没有那么方便的交通，是需要靠走路的。那当然呢他们有一些牲畜，有一点点帮助，但是呢至少要好几个礼拜甚至呢一两个月以上的时间。你把这些时间加起来算一算，可能呢半年时间跑不掉。所以呢当他们七月份呢在耶路撒冷呢就开始重新建造耶和华的祭坛，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一回到犹大地，一回到耶路撒冷，短短的时间他们立刻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们聚集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重建祭坛。然后又过了七个月，就是第二年的二月呢，他们在圣殿的原址呢开始重新建造圣殿的过程。为什么圣殿的建造过程要等到第二年的二月呢？为什么要再过七个月呢？因为重新建造圣殿呢需要很多的香柏木呢，巨大的香柏木做建材。那香柏木呢又叫做雪松，它的树身非常的粗，木实非常坚实，它长大的高度可以到37公尺，直径呢可以到 2.5 公尺，带有芳香的气味，所以叫香柏木。那以色列人很喜欢用香柏木呢作为建筑材料。请问香柏木的产地在哪里呢？以色列本身呢不出产香柏木，香柏木的产地呢在推罗西顿。那以色列人呢从谈好交易的价格，这个用粮食、用酒跟油呢来交易，到呢谈好交易价格之后呢，怎么样？开始工人砍伐，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运到呢海边约帕港，然后再从约帕呢运到耶路撒冷，这需要一段呢很长的时间。所以当这些建材呢从推罗西顿呢运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以色列人呢才有办法开始新建圣殿。这就是为什么要等到第二年第二月他们才开始动工新建圣殿的原因。那当他们有这么多香柏木的时候呢，他们优先用香柏木来做什么呢？不是建造自己所居住的房子，而是建造圣殿。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些从被掳当中归回的百姓，他们要展开重建的工作。重建工作当中最优先的工程是什么呢？就是祭坛还有圣殿。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亚当夏娃呢原本是属上帝的子民，但是当他们选择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呢，他们不要上帝做上帝，结果呢他们就成为撒旦权下的俘虏。那我们这些亚当夏娃的后裔呢，我们也成为撒旦的俘虏。不过感谢上帝，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主的那一刻呢，我们就离开撒旦黑暗的国度，我们进到上帝光明的国度。我们已经从被掳当中归回，我们重新呢恢复上帝国度荣耀子民的身份。不过呢，我们过去在未信主之前呢，我们的生命的工程呢已经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 所以当我们从被掳当中归回之后呢，我们要积极的呢进行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重建的工作，好让我们可以持续的呢活在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祝福跟上帝的保护的当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最优先的工程是什么呢？就是这边所提到的祭坛还有圣殿。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思想呢，祭坛跟圣殿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代表什么样的意义。祭坛是什么呢？祭坛顾名思义呢就是献祭的地方。在旧约圣经的利未记提到以色列要献五种的祭物，分别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燔祭。所以我们在以赛亚记的第三章我们也看到呢对燔祭的强调，在三章的二到六节他说，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呢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呢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什么呢？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常献的呢燔祭以及月朔跟耶和华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所以我们看见在以斯拉记的三章二到六节，他除了一次提到甘心祭之外呢，其他五次的怎么样他提到献的都是燔祭。到底燔祭是怎么样的祭物呢？在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见，简单的说呢，燔祭生的条件是不能有瑕疵、不能有残疾，必须是完全的，而且燔祭呢要完全的烧在祭堂上。所以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就是完全，不单是它的性质要完全，没有瑕疵、没有残疾，而且呢也是奉献的完全。这个祭物的本身呢要完全奉献在祭坛上面，完全的焚烧，没有任何一点的保留，不像平安祭还可以留一部分呢让献祭人跟祭司呢一同享用。今天是新约的时代，我们已经不需要献上动物作为祭物，因为旧约的献祭制度呢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呢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不需要再献这些动物做祭物。那我们今天基督徒还需要献祭吗？是的，我们今天新约时代基督徒仍旧要献祭，只不过我们献的是什么呢？我们献的是活祭。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这样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为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那这边侍奉呢也可以翻成敬拜，所以呢你们如此敬拜呢也是理所当然的。献祭呢是敬拜上帝的行动，所以使徒保罗鼓励我们怎么样，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敬拜上帝。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提到的活祭呢就等于旧约的燔祭。使徒保罗劝勉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把全人献上，对不对？那让主来掌管我们的生活。上帝呢要的不是我们的半个人，也不是要我们四分之三人，上帝要的是什么呢？上帝要的是我们全人。献上燔祭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亡。当这个祭物呢被宣告这个成为燔祭之后呢，首先怎么样，首先要杀死这个动物，然后接下来怎么样，要剥皮切成筷子，然后洗净它的内脏，然后把一切呢焚烧在祭坛上面。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献上之后，完全献上之后呢，上帝才比较容易呢借着环境包括一些人事物呢在我们身上动工，而这些环境呢不见得都是我们所喜欢的，这就是所谓的十字架的工作。那在马太福音16章24、25节，上帝这样，耶稣这样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呢，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呢，丧掉生命的呢，必得着生命。所以死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死对我们的意义呢，不纯粹是指我们肉体的死，是代表了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意思。当我们的生命呢经过这个十字架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炼净，我们就会发出馨香之气，然后呢这样的馨香之气是上帝跟人都所喜悦的。献上活祭呢是上帝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这不是一个全职侍奉的呼召， 而是指每个基督徒呢都应该把我们的生命主权呢交给上帝，我们天天为主而活。我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是献上活祭比较容易呢，还是献上死的祭物比较容易？活祭容易呢，还是献上死祭容易呢？事实上呢，献上活祭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因为祭物是活的，所以它有可能怎么样？有可能有一天会从祭坛上跳下来。我们为主死呢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只要下定一次的决心呢，死了就死了，对不对？可是我们要为主活呢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会有一些新的难处呢，新的压力呢，让我们感到灰心挫折，然后让我们不想再为主而活，我们要回到过去那个旧有的生活的模式呢，在这个世界底下呢为自己而活，我们不断呢面对这样的挑战，所以呢献活祭的挑战度是比较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上帝，天天为主而活是我们这个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根基。那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说明祭坛的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当我们献上活祭的时候，就等于我们选择吃生命树的果实，而非选择吃善恶树的果实。选择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实的意义，就是我自己呢要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事情我要做，什么事情我不做。换句话说呢，就是我自己呢做上帝，因为我的意思就是最高的权威。这就是亚当跟夏娃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请问他们的选择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景，就是罪恶横行，人跟人中间呢有很多的冲突，彼此的伤害。那主耶稣基督代表是什么呢？他选择吃生命树的果子，他选择呢全然顺服天父上帝的心意，他随从圣灵的引导来过他每一天的生活，结果呢他就为这个世界，为我们所有的人类呢带来生命、平安、医治还有释放。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愿意上帝的慈悲呢劝大家，鼓励我们呢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上帝要带你们过一个更丰盛、更蒙福的生命。如果我们愿意照着上帝的旨意呢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做每一个决定，我们一定会体会到上帝的旨意呢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呢建立祭坛，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呢建立祭坛，我们要在社会国家当中呢建立祭坛。意思是呢，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职场、社会国家当中呢，我们要遵照上帝的旨意呢胜过我们自己个人的喜好。如果在家里面上帝要我们向配偶道歉，承认我们所犯的错误，虽然我们脸呢面子呢拉不下，心里面老大不愿意，但是呢献上活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选择采取行动去跟我们的配偶道歉。如果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有个工作呢需要人做，但是呢很辛苦，都没有人愿意去做，包括我们自己也想轻松一点，不要找那么麻烦的工作，献上活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愿意做仆人，去做那个大家不太想做的工作。接下来我们要来思想圣殿所代表的意义。圣殿呢是由会幕演变过去的，因为圣殿的格局呢跟里面所摆设的器具呢跟会幕都是一模一样，差别是圣殿是移动式的帐幕。因为当时以色列在旷野生活的时候呢，他们要朝着迦南美地前进，所以他们不断的要扎营，他们要拔营，他们要起行。所以说呢，这个在旷野的时候，圣殿会幕呢是帐幕的形式。可当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之后呢，他们不需要不断的迁移，所以就由呢帐幕的形式的会幕呢演变成固定建筑物的圣殿。会幕跟圣殿的格局呢都是由院子、然后圣所跟至圣所组成。院子里面呢有铜祭坛跟洗濯盆，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橙色饼的桌子、金香炉，然后至圣所里面呢有约柜。会幕跟圣殿的意义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上帝的同在。在出埃及记的25:8这样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的29:42-45，只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呢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上帝。 当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回到犹大地，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就非常的积极做预备，等建筑材料到位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呢建造圣殿。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回到他们祖先所居住的地方呢，不是他们追求的最高最终极的目标。他们追求最高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同在。因为上帝是一切祝福的源头，有了上帝就有了一切。那会幕呢，圣殿呢，就是代表上帝的同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永恒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永恒的心意呢，很重要的心意就是要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用另外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呢，就是上帝呢要跟我们有爱的关系，上帝要跟我们有爱的团契。因为对爱的关系来说呢，同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一对谈恋爱的男女朋友当中呢，他们最盼望的是什么呢？他们最盼望的其实是会面的时刻。我们今天我们的沟通的方式非常的多，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手机，透过 MSN, 透过 email 呢，我们来谈恋爱呢，我们可以来彼此联络呢？当然可以，但是只有透过这些方式来互动，男女朋友会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跟快乐呢？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这些方式呢，只能成为爱的表达的辅助的方法，辅助的工具，但是呢，不能取代面对面的沟通跟互动跟同在的关系。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现代呢，家庭的社会的结构，特别是在都市当中呢，大部分呢都是核心家庭为主，已婚的子女呢其实很少跟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请问对父母来说呢，他们心中最大的盼望，他们心中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呢？假如他们没有跟自己的子女呢，已经结婚的子女住在一起，他们最大的盼望满足是什么呢？岂不是他们的儿女呢带着呢自己的孙子孙女回来看他们，与他们同在。那其实呢，我有两个孩子，每年呢在放寒假或暑假前呢，大概两个月，我妈就开始会打电话来问，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开始放寒假，或什么时候开始放暑假？两个月之前呢，就开始问这个问题，然后就开始问呢，什么时候可以回去，我可以停留多久？那我的儿子呢，今年大概11岁，我们的女儿大概16岁，请问一个11岁跟16岁的小孩呢，回到爷爷奶奶家呢？可以为爷爷奶奶做些什么事情呢？他们可以为爷爷奶奶扫地吗？为他们煮饭吗？做家事吗？不会，对不对？他们回去呢，只会带给爷爷奶奶很多的麻烦。爷爷奶奶为了张罗他们吃的喝的，这个还要带他们出去玩，对不对？为他们洗衣服，然后这个带给他们很多的麻烦。那么爷爷奶奶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呢？他们最大的快乐呢，是他们可以付出他们对孙子孙女的爱。那当他们可以付出爱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心里面怎么样？他们心里面就充满了满足的快乐。所以同在重不重要？同在非常的重要。同在呢是爱的表达，同在是爱的表达非常非常重要的方式。然后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目的是什么呢？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他们爱呢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心意呢，就是要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目标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他的爱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愿意呢把追求上帝的同在作为你生命当中最优先的目标吗？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要一起到上帝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有一点时间呢，我们要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要对你呢发出一个邀请。什么邀请呢？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呢交托给上帝。我知道我们要做这样的祷告呢并不很容易，因为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呢，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挣扎。那当年我也挣扎过，我们会担心呢，有些时候呢上帝会叫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喜欢做的事情。不过呢，即使呢你把自己的生命主权完全交给上帝之后呢，其实你放心，上帝不会立刻马上强迫你去遵行他的旨意。上帝会等你，然后等你愿意去做之后，然后你会慢慢的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就当你真正去做上帝让你做的事情的时候，虽然刚开始你有点勉强，但是呢慢慢呢你会发现你所做的事情带给你自己跟周围人很大的祝福。那我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向你做见证。所以等我们呢越来越体会到上帝祝福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些经验，会觉得我们怎么这么晚呢才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接下来我要做一个祷告，如果你也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也同意我祷告的内容，我祷告结束的时候呢，你可以跟我一起说一个阿们，这代表这样的祷告呢也是你的祷告。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要来感谢你，因为你乐意与我们同在，把你的恩典跟祝福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每天学习遵行你的旨意，愿你那又美又善的旨意可以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